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礼拜五，据《纽约时报》引述乌克兰核子监管机构表示，俄军已经占领乌克兰南部大城扎波罗热的核电厂。礼拜五，在俄军对当地展开攻击期间，导致核电厂起火。乌克兰指控俄军蓄意向核电厂开火。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号称全欧最大。据法新社报道，扎波罗热地方军事行政首长史塔卢克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厂长说核子安全已获保障。根据核电厂负责人的讲法，有一栋训练大楼和一座实验室受火势波及。截至目前，该核电厂的火势已被扑灭。国际原子能总署推文表示，署长格罗西已经同乌克兰总理史米加、乌国核子监管机构和营运单位倾咗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情况，呼吁停用武力。推文中提到，乌克兰监管机构告知国际原子能总署，核电厂起火并未波及重要设施，工作人员亦采取缓解措施。目前核电厂的辐射数值并无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他说同普京直接会谈是阻止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泽连斯基透过记者向普京喊话：坐下来同我谈判，不要在30米外的地方，我不会伤害人，你有什么好惊的？任何言语都比枪击更重要。泽连斯基所指认的是普京最近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发布的相片，俄法两国领导人分别坐在一张长台的两端。此外，他礼拜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战机，如果你们没有权力关闭领空，在乌克兰上空实施禁飞区，这样请给我一架飞机，如果我们乌克兰不在了，上帝保佑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将会是下一个。泽连斯基持续呼吁乌克兰人继续抵抗，并承诺入侵者将不会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总统拜登正对持续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一步施压。白宫礼拜四宣布对8名俄罗斯寡头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新的制裁对象都是普京亲信及其家庭成员。根据白宫的一份概况介绍，8名俄罗斯寡头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及合作伙伴将受到全面封锁制裁，他们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将被切断，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他的财产将会被禁止使用。另外，美国还将对19名寡头及其47名家庭成员和亲密伙伴实施签证限制，而美国财政部亦将对虚假信息目标发出制裁令，这个包括 SDN 战略文化基金会和相关机构，以及 Geopolitical 等相关的26名个人。据美国资深国防官员礼拜四表示，美方认为俄罗斯部队尚未拿下乌克兰南部大城赫尔松，但有可能利用该城作为陆续前进尼古拉耶夫及敖德萨的战略一环。路透社报道，地方首长拉古塔三号透过网络贴文表示，俄军战车进入人口约25万的赫尔松首府赫尔松市，俄军占领地方政府大楼。一名美国官员向记者表示，当地仍在战斗中，所以我们还未打算作出定论。一名官员还说，赫尔松形势瞬间万变，如果赫尔松沦陷，将是第一个落入俄军手中的重要都会中心。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他们可能想要继续前进尼古拉耶夫，进而部署在敖德萨东北方。 如此一来，他们想要继续前往敖德萨，不单止可以循海路前进，未来亦能够从陆路前进。就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之际，中共当局持续高嗌要同俄罗斯保持正常贸易合作，但是这个礼拜人民币对卢布汇率飙升，俄罗斯同中共的贸易成本大幅提高，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量减少，正引发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买卖差价就持续加大，在礼拜四达到创纪录的152点，这个亦都意味着在卢布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从货币经纪人到贸易商都对卢布减少兴趣。近日美欧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之后，人民币对卢布汇率在这个礼拜创下最高纪录，纳巴尔单日升幅 25%， 买卖差价创史上最大，市场情绪紧张。两位要求匿名的贸易商对彭博社表示，大陆至少有两家中等规模银行暂停了卢布和人民币的相互交易，以控制风险上升。由于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凶猛，香港市民正大举逃离香港，等待疫情过去并躲避港府可能会祭出的小禁足令。目前新加坡已经成为热门的落脚点，据统计，在疫情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上个月香港净流出人口已达到71,000人，写下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好多民众只是暂时离开，以躲避香港三月中旬开始的全民普检。但有些人的计划更为长远，近来香港家长对新加坡学校的兴趣提高就是迹象之一。此外，由于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破50,000，濒临失控状态，严重压迫医疗系统，疫情酿成的恐慌造成民生物资抢购潮。香港屈臣氏及子公司香港百佳超级市场4日宣布，即日起对部分民生用品及药物进行限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二个礼拜，3日结束的第二轮谈判首次出现进展迹象。会后双方都说同意有必要为逃难的平民开设人道走廊，以及可能在周边实施停火。另外，双方亦就运送医药和食品至激战地区一事达成谅解，但乌克兰协商人员表示谈判尚未得出几乎政府想要的结果。就在俄国代表团负责人梅丁斯基说谈判出现重大进展之际，俄国侵略部队仍持续包围轰炸乌克兰城市。乌克兰人口150,000的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大片区域已被炸成瓦砾堆。联合国表示目前已经有100,000人逃离家园，多数是到波兰和其他西德邻国避难。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掌握的最新死伤人数，自俄国上个礼拜发动侵略以来，乌克兰境内已经有249名平民死亡，553人受伤。俄乌2月28日举行第一轮谈判，但无结论，双方预计下个礼拜进行第三轮停火谈判。纽约时报2日报道，西方情报显示，中共高层官员2月初曾经话俾俄罗斯高层官员知，唔好喺北京冬奥结束前攻打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3日喺媒体简报会上被问及纽约时报报道时，既冇证实亦冇否认，但佢强调支持普京嘅国家势必会发现自己企喺历史错误嘅一方。波特表示，喺呢一场备受挑衅、预谋且非法嘅战争中，全世界都是看哪些国家为乌克兰挺身而出，支持自由、领土完整或主权等基本原则，又有哪些国家支持俄罗斯。他引述拜登总统的话讲，现在是世界领域公开反对侵略他国的总统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波特说，这场战争是对乌克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公然攻击，这些是中国宣称自己尊重的原则。他喊话表示，现在不是匿在你或静观其变的时候，现在发生什么事已经一目了然。 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让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陷入动荡，导致供应问题和价格飙升。礼拜四的石油价格在即使对俄罗斯石油需求瓦解的情况下达到每桶超过110美元。华盛顿的台湾分析人士卡拉西克对美国之音说，军事对抗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驱动能源价格进一步升高。他并说，无论如何，能源产业正发生巨大改变。埃及政治社会学者萨迪克说，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正被要求增加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以补偿占欧洲入口 40% 的俄罗斯天然气。他还指出，有些中东和北非国家正面临潜在的粮食危机，因为他们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入口大量的小麦。突尼斯、苏丹和黎巴嫩等国家无法负担得起更为昂贵的替代小麦来源。如果一个面包这样的主要粮食出现短缺，他们最终可能面临不稳定。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一座核电厂后，英国首相约翰逊4号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危及整个欧洲的安全。根据唐宁街一份声明，约翰逊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寻求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位于乌克兰东南方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核电厂外围受到俄军攻击后起火。核电厂发言人图兹3号表示，核电厂没有受到严重损坏，但至少一个发电机组以及一些设备受到波及，目前只有一个发电机组在运行。美国能源部长葛兰河推文指出，他和乌克兰能源部长通话后，美国启动了核事件应变小组，并持续监测该处状况。葛兰河强调，核反应炉外壳坚固，受到严密保护，目前正安全进入关闭程序，亦冇睇到周围环境辐射升高。较早时大火已经扑灭。美国海军第7舰队3号发布新闻稿宣布，美国海军礼拜三从南海海底打捞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残骸。该战机一月撞击在航母甲板上后坠毁。海军团队花了37日时间先将坠海的 F-35 战机打捞上来。海军新闻稿说，成功打捞表明美国海军对他的资产负责的承诺，以及打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这一次坠机事故造成7名美军人员受伤。 F-35 是美军第5代战机，亦是最新的一款战机，内含很多高精技术。当时海军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安项目高级顾问韩西安认为，美军要确保 F-35C 飞机不会落入中共手中，这个非常重要。北京声称，几乎南海330万平方公里的航道都是他们的领土，并积极在珊瑚礁和岛屿上建造军事设施。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当时亦都表示，中共企图使用潜艇和其中一艘深潜潜水器对他进行定位和彻底调查。墨西哥东南部3号发生规模 5.7 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次地震震央位于诺帕拉班镇西方约12公里地方，震源深度111公里，远在380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市都响起地震警报。同一日，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地震监测机构表示，两国都监测到发生强震。巴拿马大学的地质科学研究所表示，监测到巴拿马与哥斯达黎加边境发生规模 6.3 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同一时间，尼加拉瓜的国家地震监测机构就监测到西南部发生规模 5.2 地震，震源深度23公里。这几宗地震都没有传出损失或伤亡报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礼拜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为。普京称将在这个周末进行第三轮的俄乌谈判。德国政府发言人史蒂芬在礼拜五表示，两国元首当日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交谈。德国总理舒尔茨要求俄罗斯立即停火，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战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谈判，但是坚称必须满足莫斯科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新闻稿说，普京对舒尔茨说，乌克兰必须同意去军事化，接受莫斯科对克里米亚的主权。美国二月份就业增长加速，创下自去年七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增幅，就业形势接近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劳工统计局在礼拜五报告，二月份美国的就业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67.8万，失业率降至3.8%，这个数字远超预期。根据道琼斯公司此前的估计，二月份的就业人数约为44万，失业率为3.9%。休闲和酒店行业带动了就业增长，其次是专业和商业服务以及医疗保健。该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人口已经更加接近于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尽管仍有114万的劳动力缺口。礼拜四，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共同呼吁拜登政府应该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并制裁该国的能源生产。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最高级别的共和党议员根姆·吕斯说，如果目前的制裁足够的话，那么支40英里长的俄罗斯战车车队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继续开往基辅。参议院多数党党鞭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迪克·德宾说，他希望更多民主党人继续支持制裁俄罗斯的能源部门。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绍尔的法案认为，禁止俄罗斯的石油之后，应立即增加国内的石油生产，并取消对美国能源生产商的繁琐规定。不过，拜登政府担心通货膨胀和已经很高的天然气价格，如果采取这个步骤，天然气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礼拜五，标普全球评级机构宣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已经导致俄方的债务违约风险升高。因此，该机构已经将俄罗斯的信贷评级从 BB 加降至 CCC 负。标普全球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侵略活动，那它的评级将会进一步下调。在上个礼拜，该机构刚刚调降了俄罗斯的评级。目前俄罗斯的评级已经位于垃圾级别，多家大型评级机构接连调高俄罗斯评价，位于亦已经跟进将俄罗斯评级从 BBB 降至 B， 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原因是俄罗斯存在公共财政疲软、经济成长减缓、国内与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不断遭到制裁的问题。在全球制裁俄罗斯的气氛下，世界品牌 Nike 和 IKEA 亦加入了制裁行列，在3月3号宣布关闭俄罗斯的商店。 IKEA 声明关闭在俄罗斯和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的所有门店，此举将影响15,000名工人就业。 IKEA 在俄罗斯有17家门店和一个配送中心。俄罗斯是 IKEA 的第十大市场，零售额为16亿欧元，占零售总额的4%。 IKEA 也是最先停止与白俄罗斯开展业务的公司之一。运动鞋制造商 Nike 公司3号亦宣布关闭俄罗斯的商店，并表示对乌克兰的危机深感不安，鉴于形势迅速变化以及经营业务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Nike 将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之前多家跨国大公司，例如苹果、福特和壳牌等全球知名公司都已经撤出了俄罗斯。日产汽车公司在3号表示已经暂停对俄罗斯的汽车出口。日本丰田公司则从4号开始停止其俄罗斯工厂的生产，并无限期停止对俄罗斯销售汽车。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礼拜五在简报会上表示，遭到俄罗斯军队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并没有放射性的物质泄漏。科比说，五角大楼无法谈论核电厂现在处于怎样的运行状态，或者俄罗斯人是否控制着它。科比说，国防部正在帮助能源部应对这个事件。科比还表示，俄军这次袭击该核电厂极其危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证实，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所有的设施在俄罗斯袭击和占领之后反应堆没有受到影响。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在礼拜五说，俄罗斯地面部队正在攻击敖德萨附近的城镇，俄军仍然在试图向基辅推进，但是乌克兰的行动把装甲车的车队拖住了，俄军在一些地方甚至停顿。科比说，白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目前的局势负有部分的责任，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上明显是共谋，但他表示目前还没有指标表明白俄军队准备进入乌克兰。对于美俄之间为防止误判和军事冲突设立的通讯线，科比说这条沟通渠道非常关键，但他没有说这条通讯线是否已经使用过，仅表明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五角大楼的官员还没有和俄罗斯国防官员交谈过。礼拜五，北约成员国特别外长会议和欧盟成员国特别外长会议在比利时的保鲁塞尔举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可能会导致欧洲全面战争。在制裁方面，布林肯说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但他表示直接制裁俄罗斯能源不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会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立即减少，提高美国国内的油价，并且会让俄罗斯从能源价格上涨中获利。此外，七国集团驻七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当日亦发表了最新的联合声明，声明称俄罗斯公然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准则，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我们已经实施了几轮影响深远的经济和竞争以及禁用制裁，我们将继续实施进一步的严厉制裁，以应对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扶持下的侵略。3月4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32-2压倒性票数同意对俄罗斯在战时期间涉嫌违反人权的行为施以谴责，另外亦将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详尽的调查。与此同时，欧盟已定取消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最惠国待遇。当日在人权理事会的表决中，包含乌克兰在内共有32个国家同意对俄罗斯谴责，两票的反对票来自俄罗斯与东非国家厄利垂亚。另外有13个国家弃权，其中包括中国、古巴以及委内瑞拉。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五早上在曼哈顿时代广场宣布暂停餐馆等场所的室内疫苗令，以及公立学校 K12 级的室内口罩令。亚当斯宣布从3月7号礼拜一开始，纽约市将暂停纽约通行锁匙相关的要求，包括餐厅、健身设施和娱乐场所等室内场所将不再需要顾客在进入之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但亚当斯亦说，如果商家愿意，仍然可以灵活地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要求在室内佩戴口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3月4号通过 Zoom 视频会议的方式向欧洲几国多个国家不同城市的民众发表了演讲。他在讲话中呼吁欧洲人民支持乌克兰，并强调如果乌克兰沦陷，整个欧洲都将会沦陷。泽伦斯基的这个演讲提通过安装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德国法兰克福、格鲁吉亚首都迪比利斯、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捷克首都布拉格、法国首都巴黎、吕昂等城市的大屏幕播出。 泽伦斯基说，我们正在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家园，这个就是他们死亡的原因。俄罗斯侵略者的这种行为是种族灭绝行为，尽管有悲惨的历史教训，但这种行为在21世纪已经犯下。泽伦斯基说，如果我们不能够阻止这种暴骤，那就是世界末日。礼拜五，拜登总统在白宫就兑现美国制造的承诺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拜登指出，美国经济和美国家庭当前正面临供应链瓶颈和高通胀的严峻挑战，首要的任务是控制物价。在谈到如何控制物价时，拜登重申了此前在国情咨文中投资美国制造的解决方案。他宣布将在2029年把美国制造本土化生产比例由目前的 55% 提升至 75%， 并强调投资美国制造业可有效解决美国家庭所面临的高通胀问题。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这个计划将会分阶段实现，分别为2022年达到 60%， 2024年达到 65%， 同埋2029年达到 75%。 俄罗斯联邦政府礼拜五显著升级了对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管控。当日政府宣布在俄罗斯境内封杀脸书。俄罗斯的政府宣称封杀的原因是脸书自2020年10月起涉及26起针对俄罗斯媒体的虚假信息事件，以及脸书近期对俄罗斯媒体在该平台上施加的新限制。同一日继脸书之后，俄罗斯又全面封杀了推特。美联社报道，禁令根据的是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俄罗斯国家通讯监管机构此前曾指控推特没有删除俄国当局禁止的内容，并限制对推特的访问。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生效了一项法案，该法将被俄罗斯当局认为散播虚假报道的行为定为犯罪。出于风险的担忧，继 BBC 之后，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亦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记者所有的采编工作。根据美国《泰晤士报》近日透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过去一个礼拜以来至少三度逃过俄罗斯暗杀。《泰晤士报》指出，有两个不同组织被派出奉命争夺泽伦斯基性命，包括克吕姆林宫支持的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及车臣特种部队。由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有反战分子通风报信，两者的行动都有受挫。据报道，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雅格纳集团佣兵试图暗杀泽伦斯基，期间蒙受损失。那些佣兵对乌克兰人准确预测他们的行动大感震惊。反战的俄罗斯人士向乌克兰政府官员通风报信，提供关于这次袭击计划的情报，让泽伦斯基躲过了对他的暗杀行动。这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乌战争第九日，俄罗斯41集团军副司令被击毙。另类核武攻击，俄军炮击导致欧洲最大核电站起火。俄罗斯反战情绪升温，前首任外长加入谴责。坠入南海的美军 F-35C 战机被成功打捞。加入制裁行列， Nike 和宜家关闭俄罗斯商店。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九日，尽管遭到俄军的猛烈炮轰，但乌克兰军仍然控制住首都基辅。北约官员透露，俄军转向对乌克兰城市进行更直接攻击，直至3月3日。美国国防部估计，俄军发射了480枚导弹，其中70枚来自白俄斯，10枚来自黑海的俄国舰队。遭到猛烈轰炸的乌克兰北部和东部城市有基辅、切尔尼戈夫和哈尔科夫，亦就是在包围基辅等目标的计划遭到挫败之后， 俄罗斯采取攻击的方式来占领乌克兰城市。与此同时，西方情报观察到俄军长达数英里的车队已经驶入距离几乎20英里范围内，但几日来似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3号标志着俄军入侵已经进入第二个礼拜。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警告说，俄罗斯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正在逐渐消失。除了久攻不下基辅，俄军还不断传来不利消息。俄罗斯第41集团军副司令、第7空降师指挥官安德烈苏霍维茨基少将在乌克兰的一次战斗中被击毙。俄罗斯军官团体成员奇皮列夫 Sergei Chepelev 在社交媒体平台 VKontakt 上贴文，说非常痛苦地得知朋友苏霍维茨基少将死亡的悲惨消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真理报称，47岁的苏霍维茨基是在乌克兰的一次特别行动中被击毙。乌克兰前基础设施部长沃拉迪米尔奥梅利安3号告知霍士新闻，我们击毙了他。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兼站长丹霍夫曼表示，如果这是真的，那对俄方又是一个重大打击。在谈判方面，俄乌边打边谈。3月3号俄乌第二轮谈判落幕，双方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仅就人道交换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开辟人道走廊撤离平民。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在推特上表示，双方预计下个礼拜进行第3轮停火谈判。与此同时，美欧和俄罗斯方面仍然保持着接触。五角大楼在3号透露，五角大楼已经和俄罗斯国防部建立军事热线，避免误判、军事意外事件和冲突升高。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在北约总部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明确地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我们不寻求冲突，但如果冲突找上门，我们亦准备好应战，我们将捍卫北约盟国的每一寸领土。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3号亦同普京进行了90分钟的第3度通话，这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两人第3度通话。随后法国方面发表声明，指俄罗斯的目标是乌克兰非军事化、中立化，永远无法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普京仲强硬表示，达成目标之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俄罗斯的行动都不会停止，亦就是不达到目的不会罢休。普京仲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都将完成，试图通过任何谈判拖延来争取时间，只会让俄方在谈判时对基辅提出额外要求。但时评人士张天亮教授分析，长期进攻不能占领，士气是会受到影响。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虽然仍在进行，但没有达到他的战略目标，他其实已经失败，越是速战速决，对士气的鼓舞越大。事到如今，不知道普京怎样才能够不失体面地收场，全身而退。输多输少，早输晚熟，只有一个选项，输是一定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9日，在占领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之后，俄军的攻势不减，南部多个城市都有激战发生。当地时间3月4号，在双方军队之间的激烈交战之下，位于乌克兰东南方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 Zaporizhia 核电厂发生了异常危急的情况，核电厂起火了。核电厂附近城市安克德 Anahoda 的市长奥尔洛夫 Dmitro Orlov 在 Telegram 发文证实，俄军在凌晨不断炮击该核电站的建筑物和单元，引发了大火。他将一段影片分享了给乌克兰多个媒体，同时呼吁俄罗斯军队立即停止炮轰该核电站。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Dmitry Kuleba 亦在推特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正在从四方八面向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 Zaporizhia Nuclear Power Station 开火，如果爆炸，它会比切尔诺贝尔核事故大10倍，俄罗斯人必须立即停火，让消防员出动，建立安全区。乌克兰方面称之为俄军发起的另类核武攻击。 最后证实该核电厂一座培训大楼多层发生火灾，起火面积达2000平方米。乌克兰方面投入大量消防人力之后，火势几个钟头内被扑灭。核电厂发言人图兹 Andrei Tus 表示，幸好核电厂没有受到严重损坏，火灾没有波及核电厂重要核设施，辐射数值没有异常变化。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尔姆 Jennifer Granholm 称，无迹象显示该核电厂的辐射水平升高。此前有关在核电站发生的战斗可能导致的潜在核灾难前景已经令世界金融市场暴跌，亚洲股市暴跌，油价持续飙升。紧接着乌克兰官员证实，在袭击之后，俄方控制了这一家为乌克兰提供超过1/5电力的核电厂，这是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第二个核电站。此前俄罗斯就夺取了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但俄罗斯军队的其他进展因乌克兰的激烈抵抗而停滞不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受到国际严厉谴责和制裁，反战浪潮亦在俄罗斯国内持续升温，最少61个城市出现抗议活动，大批抗议的俄罗斯民众被警方逮捕。据 OVD Info 抗议监测组织称，自2月24号入侵开始以来，大约有7669名俄罗斯人在反战抗议活动中被逮捕。俄罗斯民间我们不孤单 We are not alone 网站搜集了超过39个横跨学术界、艺术界、媒体界、音乐界、金融界以及其他领域的声明，共计有近10万名专业人士签署公开信，反对在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全球联署网站 change.org 上一项的俄文联署反对侵略乌克兰战争，3月1号已经突破100万人签名。连俄罗斯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 Andrei Kozarev 3月2号亦公开呼吁所有俄罗斯外交官辞职，抗议入侵。3月3号科济列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野蛮行为。科济列夫是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首任外交部长，即在前总统叶利钦任内担任外长。科济列夫表示，这不是建设俄罗斯，而是正在用自相残杀的方式摧毁兄弟民族乌克兰的未来。科济列夫还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应该针对政府中的决策者或执行者。两名参与投票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的俄共议员亦表示，我投票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战争，更不是为了轰炸基辅。另外很多俄国人担心被政府强制征兵，急于逃离俄罗斯。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政府否认可能实施戒严令和阻止适龄男子离开的传言，但很多俄罗斯人不想冒险留低。目前俄罗斯经济陷入孤立，卢布暴跌1/3，创历史新低，俄罗斯物价飞涨，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人担心存款会被政府冻结，大批民众涌向银行或者 ATM 等待提取现金，但一位莫斯科居民表示，在多个不同的提款机拿钱都没有成功。美国海军的一架 F-35C 隐形战机今年1月坠入南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3月3号宣布已经在2号将 F-35C 隐形战机残骸打捞上岸。这架 F-35C 战机在1月24号执行例行性飞行任务时未能成功降落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的甲板，坠入了海中。美国海军新闻稿表示，战机落了在大约12400英尺，亦即3780米深的地方，为了将战机残骸打捞起来，一支美国海军小组使用名为 Curve 21的遥控车，在海底将专用的索具连到飞机残骸上，之后潜水支援船上的吊车就下降到海底并连结索具，海军小队再将战机吊出海面放到船上运走。海军团队花了37日的时间才将坠入海中的 F-35C 战机打捞出来， 呢架战机将被送到附近嘅军事基地，以协助正在进行嘅调查。F-35C 造价高达$1亿，系美国海军最新同最先进嘅战机，内含高度精准技术。美国海军方面表示，成功打捞表明美国海军对佢嘅资产嘅负责。海军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嘅国安项目高级顾问坎西安 Mark Kensian 认为，美军要确保 F-35C 飞机唔落入中共手中，咁非常重要。喺全球都制裁俄罗斯嘅气氛下，世界品牌 Nike 同宜家亦加入制裁行列。3月3日宣布关闭俄罗斯嘅商店。路透社报道，全球最大嘅家具品牌宜家 IKEA 声明，关闭喺俄罗斯同俄罗斯盟友白罗斯嘅所有商店。此举将影响15000名工人就业。而家喺俄罗斯有17家门店同一个配送中心。俄罗斯系而家嘅第10大市场，零售额系16亿欧元，占零售总额嘅4%。而家亦系最先停止同白罗斯开展业务嘅公司之一。国际而家业务供应经理 Henrik Elm 表示，佢哋无法为喺供应链中工作嘅人员提供安全保障。通过边境等等风险太大。除此之外，不同制裁的后果完全令他们无法再继续营运。运动鞋制造商 Nike 公司3日亦宣布关闭俄罗斯的商店，并表示对乌克兰的毁灭性危机深感不安。鉴于形势迅速变化以及经营业务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Nike 将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之前接连有多家跨国大公司，苹果、福特和显赫等全球知名公司都已经撤出俄罗斯。日产汽车公司3日表示已经暂停对俄罗斯的汽车出口。日本丰田公司则从4日开始停止它的俄罗斯工厂的生产，并无限期停止对俄罗斯销售汽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匿名者爆普京困境，佢或动用核武。美国防部总结战况，俄进入战术转折。加国军情司令证实盟国优台海局势。赖清德宴请蓬佩奥，从俄乌谈到习。香港疫情失控，狱中李卓人阳性。专家说俄军恐怕已经油尽粮绝。中国博主谈俄军被嘲剧本不啱。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进入到第8日。目前来看，俄罗斯可能被拖入长期的战争泥潭。似乎是为了避免日趋恶化的被动局面，普京已经要求核威慑力量进入特殊备战状态。同时，国际经济制裁还在不断加剧。俄国内部反战甚至反对普京政权的声音持续高企。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3月3日发推文曝光俄罗斯政府出现内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黑客组织宣布对俄国发起网络战争。3日他们在推特披露，俄国联邦安全局曾经向乌克兰政府泄密，要总统泽连斯基小心防范暗杀行动。匿名者补充说，现在我们能够预期俄国克里姆林宫内部出现权力斗争，推翻普京政权。与此同时，我们会继续网络攻击。在当日另一则推文当中，匿名者组织说他们已经意图瘫痪俄罗斯航太公司官网。匿名者透露，普京政府因为战争出现内斗，绝对是习近平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这个对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蠢蠢欲动的中国来讲是一个严重警告。 至于俄乌战局，前白宫国安会欧洲与俄罗斯事务资深主任 Fiona Hill 发出相当严重的警告。据美国政客杂志今个礼拜一发表的专访， Hill 认为普京正试图摧毁整个世界秩序，第三次世界大战实际已经在进行当中，乌克兰成为斗争的前线。他还表示普京已经越来越情绪化，未来可能动用他掌握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但是 Hill 强调，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能够抱有任何幻想，但亦不要失去希望。他说，我们必须为这些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并且搞清楚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他们。俄罗斯入侵超过一个礼拜，乌克兰人缔造奇迹。俄军昨天宣布夺取第一个主要城市，即重要港口都市赫尔松。但是美国国防部随即反驳说，城内军民拒不投降，仍然在顽强地抵抗，所以不能够说俄军控制了赫尔松。与此同时，长达60公里的俄军队伍仍然滞留在基辅外围，目前正遭遇乌克兰军队的打击。乌克兰军方3号宣布击毙俄军少将、中央军区第41军团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如果消息属实，势必会重挫俄军的士气。不过普京正在加紧进攻，战况是不容乐观的。美国智库海军分析中心俄罗斯军事专家考夫曼发推透露，4号可能是俄国战术的转折点。在地面军队受挫的情况底下，未来俄军将出动更多的空袭。美国军事情报判断，俄军开始增加对基辅的空袭，采用慢性灭绝战术，慢慢消磨乌克兰的士气。接连受挫亦都令到俄军更加凶狠，除了动用真空弹之外，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俄军还在哈尔科夫空投了大量国际公约禁用的 PFM-1 反步兵杀伤地雷。这种反步兵地雷只有20克重，因为形状好像蝴蝶，所以被称为蝴蝶雷，是越战时期由苏联研制，它的战略目标是炸断敌方士兵的手脚，令它失去作战能力。蝴蝶雷的引信很灵敏，而且一旦解除保险，就没办法恢复到保险状态，加上散布数量大，所以对平民的威胁很大。军火商刻意将它做成鲜艳的颜色，甚至儿童都可能会执来玩而受伤，所以被称为人类发明的最邪恶武器之一。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记者德奇3号晚在推特写道，美国国防部总结俄乌第八日战况主要有3点。一是俄罗斯已经出动 90% 的军队进驻在乌克兰边境，二是俄军仍然计划包围基辅，三是俄军已经表现出明确的意愿，将乌克兰平民当作打击目标。但美方不清楚俄军是否故意选择平民进行打击。德奇仲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指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政府大楼进行军事打击，目标是削弱乌克兰现政权，扶植傀儡政府，替换现在的总统泽连斯基，被认为是普京的一个主要策略。在陆战作战的同时，俄军正部署黑海军力登陆乌克兰。美国国防分析专家作家萨顿在推特示警，3号下午的卫星图像显示，原本停留在克里米亚以西海域的俄海军编队开始移动，据信准备在敖德萨附近登陆。黑海沿岸城市马勒波市长证实，市内遭到俄军的持续攻击，甚至连救援都出现困难。德奇仲引述美国防部指出，在经历俄军480次空袭之后，乌克兰空军仍然保有绝大部分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虽然已经将150,000军力的90%部署到乌克兰边界，俄军仍然有相当大量的可调用兵力。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中共是否会借机侵略台湾。加拿大军情司令部司令莱特少将二 以后在加拿大众议院国防委员会说明俄乌战争局势的时候就证实，盟国情报机构担心台海可能发生战争。莱特亦表示，他相信北京已经注意到民主盟国针对俄罗斯做出的激烈反应，相信中方会因此暂停未来的任何威权计划。但《华尔街日报》3号的报道指出，分析人士表示，即使看到俄罗斯遭遇的难题，北京亦都不多可能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的选项。至于台海一旦发生战争，美方会怎样回应？《华尔街日报》指出，虽然美国政府有意含糊其辞，但是很多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会直接干预支援台湾作战。报道说，美国设在日本南部的军事基地距离台湾只有几百英里，再加上驻扎在东京附近的美国第七舰队，这些军事部署可以令到美国在选择保卫台湾的时候进行快速干预。面对台海敏感局势，拜登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和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今个礼拜先后到访台湾，算是美台关系重要性的意味非常之明显。日本前首相安倍没几耐之前亦都要求美国应该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策略。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3月3号晚间在圆山饭店宴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一行。根据台湾媒体说，晚宴从6点30分进行到8点30分，宾主相谈甚欢。大合照的时候，所有人都戴上台美友好口罩，上边写着坚如磐石。赖清德在 Facebook 上表示，今天他特别准备蓬佩奥思念的台湾凤梨干和佳肴，这个是台湾人的好客，也是对这位感言真诚的国际友人发自内心的感佩和欢迎。与会者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及张淑芬夫妇，印陆控股公司董事长殷琦，外交部长吴超燮及身兼民进党国际部主任的罗志政。罗志政表示，蓬佩奥谈到台湾科技实力，对北京摄取西方及先进国家的科技表示忧虑。他说，两岸方面，蓬佩奥提到自己如何看待习近平个人及两岸局势发展。蓬佩奥对于中共对西方世界、对台湾的威胁都非常之关心。罗志政亦提到，用餐过程中，啱好101大楼打出欢迎蓬佩奥的灯光，在场人士即刻将照片和蓬佩奥分享。香港的中共病毒疫情近来持续暴增，甚至竟然烧毒监狱。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民主党主席贺俊仁都是快筛阳性。据港媒报道，曾涉及因未经批准集会遭到判囚的前泛民主派领袖李卓人、前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以及因计划在北京冬奥开幕式前夕到中联办示威而被指控羁押的社运人士古思尧，快筛呈阳性，几个人已经隔离治疗。中央社引述香港政府惩教处官方新闻资料报道，截至2号已经累计大约1000名在囚人士感染病毒，绝大部分是无病症个案，主要集中在新收纳在囚人士的收押所，另有1000名职员不能够翻工，原因是染疫或者是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除此之外，有香港艺人亦在这一波疫情中确诊，包括女星戴祖儿。戴祖儿今年2月证实自己确诊感染病毒，近日他开直播报告近况，透露确诊之后连续两日高烧40度不退，喉咙痛，病况严重，但因为现在香港的医疗量能不堪负荷，无力再接收更多的病患，所以他只能够留在家自我隔离。俄乌战事还在持续，但是有消息传出俄军闯入乌克兰商店偷食物，这个亦意味着俄军后勤补给可能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或者可能影响跟着下来的攻势。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普京不会轻易改变心意，如果弹药、粮食、后勤补上，恐怕会被乌克兰致命一击。 TVBS 新闻报道引述前美国将领克特林表示， 针对有报道话俄军从商店偷取食物，这个显示他们缺乏粮食补给。如果他们没有粮食补给，可能亦都没有弹药和燃料。缺乏补给亦会导致俄军士气低落。报道引述专家分析话，缺乏粮食补给会严重影响征召士兵的战斗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捉住这一点，用来鼓舞乌克兰的反抗力量。另外，报道亦指出，虽然目前国际社会力挺乌克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亦持续孤立俄罗斯，但是仍然有专家表示，普京恐怕不会就这样屈服改变心意。共乌战争不顺利，现在只是怕普京会加强攻击火力。一旦俄军补给到位，乌克兰恐怕面临更加残暴的攻击手段。俄乌战争除了真枪实弹的交锋，网络上的信息真真假假，亦都令人难以分辨。日前就有一名中国军事博主在微博上发出一段简短、内容相当模糊而且无声的影片，声称是俄国士兵为了保护乌克兰母女而阵亡，消息反而是遭到中国网民的质疑。这位网名为军事博主的微博用户说，一对乌克兰母女突然遭遇炮击，一名俄军士兵用身体保护了他们，但是却不幸阵亡。事后母女才认出这个是俄军士兵而不是乌克兰士兵。军事博主亦都补了一句，当然目前亦有争论，但是之后补充说，之前在基辅市区内开战车碾压轿车的乌克兰军队是被恶意误传成俄军假扮的，至少相比于美军，俄军对平民还是好很多。如果是美军开战，现在平民伤亡数字估计非常可观。但是这一则贴文却遭到中国网民的质疑和嘲讽。有网民留言说，消息真不真假，侵略者就是侵略者。讲实话，俄罗斯国内亦都好反战的，就中国人看热闹怕冇嘢搞。不会是我们派了政委去啩，剧本不啱啵。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